美联社6月30号报道话，香港回归20周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即将举行。中国国家主席6月29号就已经抵达香港，但是很多香港人没有心情庆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报道话，习近平要向国内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号，香港回归的故事十分重要。很多媒体提到，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正在变质。美联社话，庆典的背后紧张气氛涌动，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加紧控制香港感到愤慨。美联社援引香港大学的一份系列调查话，香港年轻人18至29岁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今年6月已经降低到 3.1%， 为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习近平抵港前夕，香港几个政党和团体的几十名活动人士在星期三傍晚突袭占领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金紫荆雕像，一些抗议者被警方逮捕。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委员，今年只有23岁的罗冠聪参与了这次的抗议。他对美联社说，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体制可以用一个国家 1.5 个制度来形容。美联社的这篇报道认为，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因为销售有关中共高层的禁书而被中国方面秘密拘捕，是北京一国两制承诺不断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出版商股东之一瑞典公民桂文海目前仍然被中国关押。另外，美联社还说，中国国安人员今年较早时候将商人萧建华从他的香港住所带走，亦都是对香港基本法的侵犯。纽约客星期五刊登耶鲁大学化学院学者尼克弗里希的文章。弗里希在文章说，和北京的直接干预与威胁相比，香港媒体正在出现更加微妙的自我审查，政府和司法独立受到挑战。他举例说，香港的很多报业集团在中国大陆亦都有生意，他们旗下的报纸变得没那么锐利。香港曾经极具先锋精神的电影业，为了迎合内地市场，现在制作的作品更加温和。香港的检察机关用作出及煽惑公众妨扰这样的模糊罪名起诉抗议组织者。香港法制依然独立，而中国发表的有关一国两制的白皮书要求香港法官爱国引人担忧。2014年香港10万多人参加了争取普选的雨伞革命，北京在那一次抗议活动后毫不妥协。美联社说，很多人对香港的政治前景失去信心，亦都有一部分人走向了更激进的港独路线。美国全国公共广播 NPR 在一篇报道中说，雨伞革命的政治主张背后亦都有经济诉求的成分。一些香港人认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正在对调。20年前，香港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9%，而现在香港的 GDP 只是相当于中国的3%。香港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中，内地资本占越来越重的比例。香港投资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科利利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说，占据中环的抗议者没有直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交谈后会发现，他们一定是在经济上感到受到威胁。科利尔说，他认为他们这些人的态度是，如果他们和中国不是朋友，他们没有投票权，失去了他们过去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样他们就一无所有，亦都就不怕失去。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很多香港年轻人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现状不满，纯粹是因为受到了过大的经济压力。美联社指出，香港人担心不断涌入的大陆红色资本正在夺走本土的发展商，导致地产价格更加膨胀。亦都有观点认为，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使政府效率降低乃至失能。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6月30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香港立法会纷扰不断，反商、反发展、反大陆的思维四散弥漫。他说，好难证明更多的民主自由比700多万的香港居民带来了正收益。叶刘淑仪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培育与内地之间的和谐互助的关系。 他说一些温和的民主派人士似乎已经改变策略，提议与中央进行更为开放的对话。叶刘淑仪亦都警告，香港大部分年轻人对目前的政治形势感到不满，中国领导人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